亚洲真理电台，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。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，我是嘉波，
我是安琪拉。
之前跟听众朋友分享有关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，如果要跟随耶稣，必须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。同样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在度信仰生活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勇敢地面对生活当中的苦难和挑战，这样子我们才配得称为是基督徒。今天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耶稣显圣容的故事，就让我们听听今天的福音故事。
耶稣对门徒们预报了自己将要上耶路撒冷，并且受经师法利赛人折磨，然后将要死而复活的事情之后，过了六天，耶稣就带着伯多禄、雅各伯和雅各伯的弟弟若望三个门徒，耶稣带着门徒们上了高山之后，在他们的面前改变了自己的容貌。耶稣的容貌发光，有如太阳。耶稣的衣服洁白如光。忽然间，梅瑟和厄利亚先知也显现在宗徒们的面前，并且同耶稣一同谈论事情。伯多禄就开口对耶稣说：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你若愿意，我们就在这里搭三个帐篷，一个为你，一个为梅瑟，另一个为厄利亚先知吧。当伯多禄还在说话的时候，忽然有一片光耀的云彩遮蔽了门徒们，并且云中有声音对他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从他。门徒们听了，都俯伏在地，非常的害怕。耶稣遂走过来，抚摸他们说：
起来，你们不要害怕。
门徒们抬头一看，所有的人都消失不见了，只有耶稣独自一人站在山上。当耶稣带着门徒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耶稣吩咐门徒们说：
除非等到人子由死者中复活，你们不要将今天所看到的事情告诉任何的人。
门徒们便问耶稣说：师父，那么为什么经师说厄利亚先知应该要先在墨西亚之前来临呢？耶稣就回答说：
厄利亚先知的确要来，且要重整一切，但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厄利亚先知已经来了，但是人们却不认识他，反而任意待了他。照样，人子也要受他们的磨难。
门徒们这才明白，耶稣给他们说的厄利亚先知，指的就是洗者若翰。
听完了刚才的福音故事，嘉波不禁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在这个时候选择上山祈祷，而且他之前都是独自上山祈祷，对不对？就是当他行完神迹或是做完宣讲之后，他想要一个人静一静的时候，他都是一个人退到山里面去祈祷。
是，
但是今天他虽然也去山里面祈祷，但是他却带了三位门徒。那可不可以请安琪拉跟我们分享一下，为什么耶稣要选在这个时候上山祈祷，以及为什么又要带这三位门徒？
是，我想他这是更加确定这是不是天父的旨意吧。就是我们虽然知道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使命要做，比如说像我们都希望将来能够修得成圣，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一不注意就会忘掉了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耶稣他独自祈祷，他会用祈祷跟天父沟通说，咦，天父，这是你要我走的路吗？我是不是正走在你想要我走的那条路上呢？
嗯，所以耶稣其实在他整个传教的过程当中，他都不断的在回应天主的旨意。
是，
而且除了回应之外，他也聆听天主要告诉他什么。
是，
当然是除了我们说耶稣是天主、
嗯、
但是他不断的跟天主圣父那样子，天主圣三那样子亲密的交往。
嗯，
所以他也不断的在生活当中聆听天主的旨意，然后实行天主圣父所要他完成的工作。
是的，那接下来我讲一下，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带着三位门徒上山呢？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，如果一个人做一件事情虽然是很好的事情，我也是有很强的动机想要去完成，但是一个人的时候总是没有后面的朋友的话，会觉得孤独，会觉得寂寞。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完成，然后就像耶稣曾经说过的，如果你们有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祈祷的话，你们的祈求我都会俯听。简单的来说就是团结力量大。因为我们人有时候会伤心，有的时候会难过，也有失意的时候，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团体来支持的话，我们就能够走过这一段比较低潮或者是死硬的幽谷。那就像我们有自己所属的堂区，然后后面还有其他的教会，有主教，这样支持是一样的。
嗯，其实刚刚安琪拉跟我们这样讲的时候，我脑袋瓜子里面我就想了一个图像，就是有时候我也常常跟我一些同学一起爬山，你发现当你越接近大自然的时候，你所聊的就跟同伴之间所聊的聊话的内容，谈天的内容，
嗯，
都已经不再是一般闲话家常的那样的内容，
嗯，
而是一些比较是个人性的，或者是一个信仰上的一个生活的分享，
是
能够拉近彼此之间的友谊，
嗯，
然后能够凝聚我们整个团体，就是我跟我们同学这个团体的一个向心力，然后在路上不断的分享，然后很悠闲的这样走在山间小路上面。当耶稣带着他们三位门徒的时候，其实在整个路上就不断的交谈，而且我觉得耶稣就跟他们谈，就是将来可能要面对的一些痛苦，
嗯，
特别是耶稣选在第一次预言受难之后，然后选了三位门徒跟他一起上山，那在路上我想就不断的从大概是可能更深入的谈谈这个话题。
是的，加波，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很有道理。像如果是我们在神学院的话，平常我们就会跟几个比较要好的同学，比如说在吃饭也好，或者是下课休息的时间也好，我们就会在一起谈谈有关课程的事情，或者是有关信仰的事情。虽然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是就会激发出一些新的想法。然后或者是当我有困难的时候，别人可能把他的意见分享给我，然后让我觉得说，诶，我也可以把这个好的那个意见用在我碰到的困难之上。
嗯，其实这样的分享并不是很严肃的大家坐在一起然后这样，
是啊是啊，
而是很轻松的，就是彼此有相同的背景，譬如说、嗯、你的背景是读神学或者是等等，有相同背景，然后在信仰的气氛之下， 然后很自然的就表达出这样子的一个想法。
我可以举个例子啊，就是因为我住的宿舍那边有一些修女住在这边，因为他们是从马来西亚来的，在台湾没有会院，所以我们有空的时候就会在一起，大家轮流做饭，然后一起吃饭聊天。这个时候呢，就会有免费的圣招频道开始打开了，然后修女就会开始分享她是如何有那个想要修道的那种心路历程啦，或者是其他的，然后就会开始跟我们分享，然后她也会问我们说，来，你要不要当修女啊，来吧来吧，快来当修女吧。或者是其他有独身团体的，他们比如说我们另外有一位是在生命伦理工作室，然后呢他在处理他们生命伦理一些议题的时候，也会把他们碰到的问题拿来问我们，觉得说诶什么样的方法比较好，然后趁机我们也会学到很多关于生命伦理的坚持到底是什么，为什么天主教坚持说不可以堕胎，不可以有婚外性行为。
加波还有一个很深刻的经验是，以前我大概每个星期都会见一次神师，然后跟神师谈话，特别是在读神学院的当中，那有时候我们见神师的时候不是在会客室里面，有时候就跟神师一起去散步，在散步的过程当中就彼此聊天，当然不是闲聊，就是你会不知不觉的在那样子一个气氛之下，很不自觉的就是开放自己，比在会客室里面会谈来得好，
对啊，
我觉得效果来得更好。
是，
那有时候就去爬爬我们学校后面的那个山，
泰山，
对，哎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验，就好像呼应今天我们听到的福音故事一样，耶稣带着三位心爱的门徒一起上山，那在这上山的路程当中，就彼此分享他们之前所遇到的问题，以及将来所要遇到的困难，彼此敞开心胸，分享彼此的困难。当然，耶稣既然是人，他也有他的困难，也有他心理上的负担，那他也借着这个机会跟门徒们分享。
就是有困难，大家一同承担的意思吧。然后接下来的经文呢，我们看到耶稣他的脸好像发光，好像太阳一样。关于这一点呢，我也是有那种亲身的体会，就是每一次大概做完退行，就是或者是有人说毕竟之后，你在做退行的那段时间呢，好像就是倒垃圾一样，把你内心那种积压已久的那种情绪，不管是悲伤啦、难过啦、愤怒啦，或者是一些问题，然后神师会慢慢的帮助你，然后陪你去处理这些事情。当你把这些事情处理了之后，你会从中得到一种新的力量，就好像资源回收那个样子，丢掉即垃圾，回收即资源。但是只要一出毕竟，就是出境之后，常常会有人问说，哦，你刚刚做了毕竟齁，就会感觉上你这个整个人神清气爽，好像就是什么很重的东西被丢掉一样。
为基督徒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经验。只要有做过毕竟，特别是五天以上的那样子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毕竟，你就会感觉到当你毕竟结束之后，你看世界的角度也不一样，你面对困难的角度也会不太一样。
是的，
因为在毕竟当中，你可能做了某部分的整合。那当然并不是说你毕完竟然后你整个人就变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你会慢慢的去转变，慢慢的去修正，然后等到你累积一段时间又累了，然后又再做一次毕竟了，又回到这样子一个重整的一个机会。
在本笃隐修院，他们的退行院里面有一幅毛笔字，我觉得写得很好，说你们到旷野来，我要跟你们谈心。然后我觉得做毕竟就是到旷野去跟天主、跟耶稣基督谈心，然后在那边你会看到脸上洁白放光，衣服漂得比那个白纱还要白的耶稣。然后呢， 这个就帮助我们在毕竟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都是会读圣经，用圣言，我们会让天主用他的眼光来带我们看事情，用他的耳朵来带我们听。可是呢，这个过程还是要一段一段的走，不是说我今天去做了毕竟，明天就啪的一声，好像人生全部都改观了。我们看宗徒们也是一样，耶稣基督这样子每天跟他们生活在一起，生活了3年，可是当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，门徒们就会逃得一个也不剩。那我们也不必太羡慕说，哎，门徒们真好，可以亲眼看到发光的那种耶稣基督。
其实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从毕竟当中得到的一些喜乐，那有时候甚至毕竟的过程当中不想结束了，
对，
就好像门徒们在山上一样，他们太嗨了，跟耶稣说，我们搭三个帐篷在那住下吧，
永远留下
来，我们不要下山去面对一些困难，去面对一些挑战，
是，
实际上不太可能，我们毕竟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有这样子一个想法，就是这里真好，真希望能够住在这个毕竟院里面，整天祈祷，然后整天这样悠悠闲闲的，好像没有什么事情，然后就算有事情做，就是祈祷跟工作，
还有睡觉、吃饭，
就是休息。
对，
但是好像我们毕竟的目的，并不是只是为这样子，
只是不是为了享受那个神位啦。我们之所以来这边做毕竟，有一句话是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。那我们做毕竟，是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有些困难或者是什么需要处理的地方。毕竟是让你好像沙漠里面的绿洲，或者是一个让你休息的地方。当你休息够了，还是必须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着耶稣走。
我觉得今天安琪拉下一个结论非常好。毕竟完之后，整合完之后，就跟门徒们跟耶稣上山，上山完之后还要下来准备背着自己的十字架继续跟随耶稣，就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回应耶稣基督的邀请，不断的跟随他，跟他一起背十字架。今天的福音故事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，
拜拜。